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平安。我在今年的六个月的安息年的最后五个星期跟师母是在台湾，每星期有两天我在台湾浸信会神学院教一门道硕的课程，也分别在北部、中部、东部、南部由浸信会神学院神学推广中心安排的四次的讲座，在台湾四个地方浸信会不同的教会的教牧同工有讲座。在上课的时候，不论是神学院的学生或者是讲座的时候的这一些教牧同工学员们，当然都会问一些问题，问神学的问题，问解经的问题，问讲道的问题，都会问。同时在休息的时候，在不同的场合，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在不同的场合都被提出来。我不知道你要不要猜一猜是什么问题？是什么问题？已经有人，好像我听出来有人讲了，美国选总统，在不同的场合都有人问。11月8号之前问的方法不一样，问说牧师啊，今年美国选总统，美国的教会有些什么立场？我还可以把我所读过的，所在网络上看到的不同的一些自己心里面稍微整理过的稍微回答一下，多多少少带着一些迂回的路线。11月8号之后的问法完全不一样。詹姆斯，美国的选举选出来，你的感想如何？特别是在最后一次的讲座是台湾的南边南部，也很可能南部那个地方比较少北部的牧师长老传道去那里带讲座，所以那一次南部的讲座的人事实上是四次最多的，一共来了50几位牧师传道等等教会的同工，一共50几位。休息的时候有一个人就问了，我是这样子回答的，我在被问了一两次之后心里面已经有数，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人问，这是我的回答。我说这一次美国的选举使我更盼望12月过圣诞节纪念耶稣降世为人。我刚刚讲到这一句还没有继续加以解释，马上就有人说，那你是高兴选举的结果要庆祝了？有些时候问题不是问题，我一听到这个问题就不是善意，我就赶快摇头，拼命的摇头，也可能是因为我摇头摇得太激烈太快了，正在摇头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就说，那你是希望克林顿当选，现在很失望，所以要过圣诞节？我也摇头，而且跟刚才摇的一样，非常的用力，非常的激烈。怎么会两个都摇头呢？接着我就试着跟他们解释，这个选举，美国的公民要从两个不受欢迎的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总统来，有什么好高兴的？这两个候选人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点缀的，这两个候选人在今年民意调查当中他们的声望 favorability 一直是低于 50% 的，有时候甚至于低于 40%， 他们两个人的诚信度 trustworthiness， 不管你是决定选谁，民意调查的时候都问说你对于这两个候选人的诚信度都是低于 50%， 低于 40%， 有时候只有30几。 我们从我们不能够信任的两个人当中选出一个人来做总统，有什么高兴的？同时有什么好失望的？民主被视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最值得被推崇的成果之一。现在世界上如果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 regime 不是民主政治选举，我们说那是落后的，我们要想尽办法影响他们，来让他们开始进入一个民主的制度，这一个被人类文明看为最被推崇的成果之一。但是提供给我们选择的对象竟是如此。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借用我们今天所读的第九章的第一节里面的两个字，痛苦。痛其实后面配上不同的字就不同的感觉的。痛本身这个字配另外一个字不见得是不好的。举个例来讲，我如果把痛碰上快这个字，你觉得怎么样？痛快，痛快，爽快，干脆，没有什么好讲的。今年的选举不是一个痛快的选举，是一个痛苦的选举，极为痛苦的选举。所以两边的阵容没有办法为自己这个政党出现的候选人提出什么让人觉得很痛快的选择，只能够借着恶意的批评，只能够借着恶意的中伤，对对方的中伤。所以我问各位，今天这段经文，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不是很贴切吗？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在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在一个硬是被强迫要求的选举之后，更盼望圣诞节来纪念，来纪念我们要勉强选出一个总统，而另外一个是有一子赏赐给你们，有一个儿子赏赐给你们，更盼望圣诞节来纪念为我们而生的已经来到，不是很贴切吗？所以为选举的结果失望的、生气的，你需要大光照耀；为选举结果满意的，你也需要大光照耀，甚至于你更需要大光照耀。事实上，为今年的选举不当回事的、不痛不痒的、根本不当回事的，也需要大光照耀。因为我们都是在幽暗中的，我们都是坐在死荫之地的。我还记得我25年前开始全时间念神学院的时候的第二个学期，我是1991年的秋季入学的，第二个学期是第二年的春季班，那年的选举同样的激烈。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哪一些人记得那一年是谁跟谁选。我记得在一个课堂上，我那时候是在费城的西敏斯神学院念硕士班，神学院有一位在福音神学院界里面被视为兴起之秀的旧约教授，他现在已经不在西敏斯了，被重金礼聘到另外一个学校了。他虽然是一个在旧约上已经被人认为是一个很被尊崇的一位教授，但是我们班上的同学，我那时候因为上课的时候有一些课刚好跟神学院跟另外一个机构合作，是在费城的 downtown 费城的城中心，有几个学生 都是可能甚至于都是60岁左右的牧师。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就问这个就业教授对于那年选举有什么看法，我记得这个教授的回答。我讲这件事情就想告诉大家，上神学院很多课，修的很多课，跟你们说实话，很多东西都忘记了，老师讲的都不大记得了。这个教授在24年前的回答我记得，我用 paraphrase 的方式把他的回答说出来。他这样说，他说基督教的信仰从全面性整体性的角度来看，是在政当中切过美国这两个政党的。他用的是英文的语句，我必须加以解释一下，他用的语句是 cut across through the middle of two parties， 在这两个政党当中切过去。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哪一个政党掌握了更多的基督教信仰的正确性。他用 cut across to the middle of two parties， 所以教会或是基督徒不要失落在过分的支持或赞助这两个政党的某一个政党。我们可以也会有个人的选择跟倾向，但我们不要以支持某一个政党作为信仰的指标。这是很诚恳的，这是很中肯的，但这是不讨好的，因为诚恳中肯的话是两边不讨好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发现，你如果在一个地方表达很诚恳的时候，在你一左一右的都是去对你的这个好感了，要有勇气的。但我记得最更清楚的是他后面的这句话，他说这是我的看法，但我也是与所有的人一样失落的。他前面说过，他说基督教基督徒不要失落在过分的支持或赞助这两个政党的某一政党。但后面他说 But I'm just one of the lost。 让我回到我前面所说，今年的选举使我更盼望过圣诞节，纪念耶稣的诞生。我今天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伟大的预言，请同工看翻，这个伟大的预言是在一个政治的事件之后。我们刚才读的第九章，那里面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请同工放以赛亚书的第七章十四节。第七章十四节，请会众一起来念，预备来。在第九章他有说，因有一子为我们而生，这个预言其实要追溯到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换句话讲，我要让他先看到说，这个是从第七章那里的预言继续引申到第九章，但是在第七章第十四节的时候有讲一句话，因此，意思就是说前面有一个事件引发上帝借着以赛亚发出这个伟大的预言。是什么事件呢？请同工放以赛亚书第七章一到二节。这一段为什么这样答？因为等一下有个图，等一下再放，我来念给大家听。这是第七章一到二节，把当时的背景，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 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这是这一个前面所说的事件的一个开始。这里讲到亚兰跟以色列的两个王现在出兵要到耶路撒冷来攻打犹大王亚哈斯。什么是亚兰，什么是以色列，请同工放出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就让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了。我不知道我这个投影有没有可能我忘了带那个照着笔哈。在这个图的地中海的这个海的这个右下角，大家看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旁边就是以色列，在约旦河的左边这个是以色列，然后下面一点，撒玛利亚下面一点是耶路撒冷跟撒迦，这个地方是犹大，这个是上帝的选民到了应许之地，在所罗门做王之后，王朝分裂为二之后变成两部分，北边的以色列跟南边的犹大。亚兰是再往上面一点，在大马色大马士革那边是亚兰，亚兰就是以色列北边的邻居，也就是现在大概叙利亚这个位置的地方。其实亚兰跟以色列在那段历史里面两个经常有征战，经常有冲突。那现在为什么同盟呢？因为在这个图的这个紫色的部分，在亚述那个地方，在马代的左边有一个亚述，那个地方是从尼尼微那附近开始，在公元前第八世纪开始的时候，亚述这一个王朝开始势力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之后，他的势力就一直开始往西边推展，一直扩张他自己的领土，一直进行侵略的工作，导致一个地步，亚兰开始感觉到东边这一个亚述对他的压力，所以就决定不跟以色列打，要跟以色列联盟，要联盟起来来抵挡亚述，暂时跟南边的以色列不打了。不打，你要知道这个越多盟国越好的，所以不但跟以色列讲好了，也跟以色列说，那你南边的那一个犹大可不可以也加入我们的同盟？偏偏犹大不肯加入。中国人说敬酒不吃，要你吃什么？吃罚酒。亚兰跟以色列就说，既然犹大不肯自动的加入，我们就同盟出兵，让他被迫的来跟我们结成一个同盟。这是这个事件的背景。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接下来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三到四节就记载的耶和华差遣先知以赛亚去稳固犹大王亚哈斯，跟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你不要害怕，你也不要胆怯，因为这两个王联盟的事情不会造成对你的伤害，来肯定他，来稳固他，叫他不要害怕。不但如此，上帝的稳定，上帝的话语不是说说而已，所以一方面告诉亚哈斯不要害怕，请同工放下一个经文，第七章十到十一节，还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意思就是告诉亚哈斯，你如果对于谨慎安静，不要害怕，不要心慌，不要惊动， 没有确据的话，你可以求一个兆头，求一个迹象。而且这个迹象，原来这个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这个意思是说，或像地狱一样的深，或像天堂一样的高，意思就是说，从天堂到地狱，任何事情，你求一个迹象，上帝给你一个兆头。亚哈斯的回答，请大家一起来念。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多么得体的回答！多么得体的回答！何等的敬虔！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在一些遇到一些困难、一些状况的时候，如果有人跟你安慰你说，上帝一定会来帮助你的，你常常会在想说，在上帝帮助我的事情成全之前，能不能给我一个兆头？我还记得我刚信主不久，头一两年在德州那个教会，就常常听到比我资深的基督徒牧师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不要随便向神求一些印证的，因为这种主观的一些事情印证发生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有把握是从神那里来的，常常有这样子的劝导给我们。而在这里面，上帝主动的告诉亚哈斯说，你可以求一个兆头。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然后先知的回答居然是，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吗？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怎么可能对这样子的回答用这么负面的方式先知回应呢？怎么可能对于这样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先知说，大卫家啊，大卫的后代啊，管理上帝百姓的这个王啊，你使人厌烦还算小事吗？怎么会这样子回答呢？答案是在，其实在列王记下16:7-9，因为在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的同时，这样子的事情正在发生。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提格拉匹列斯说，我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亚哈斯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都送给亚述王为礼物，亚述王应允了他，就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把居民掳到基尔。这是原因。亚哈斯一方面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一方面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事件正在酝酿发生当中。伟大的预言是在这样的一个政治事件之后发出来的。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历史事件，亚哈斯他是不需要竞选的，他是可以保证连任的，他不是需要每四年重新选一次的，他是王，他决定了，他想了，就是了，都还花言巧语，口是心非，一口二舌。几年前，英国的首相 Tony Blair 布莱尔被邀请到耶鲁大学做特别的演讲，也只有常春藤这种名校请得到布莱尔这样子的人。去演讲的时候，坐在底下听的都是将来国家的精英， 都是将来世界的精英，都是我们说国家世界将来的主人翁，那些年轻19、21岁、22岁或者是年轻是24、5岁，都是一些年轻的精英。布莱尔演讲完之后，在座的年轻人有人就开始在他们允许的发问当中问问题。有一个年轻人就问说，布莱尔首相啊，你在竞选的时候所说的话，一当上之后马上就变样子，马上就改变你在竞选时所说的话，你可不可以解释这是一个什么现象？我们这一位布莱尔的首相脸不红心不跳气不虚，匆匆融融的回答，竞选的时候是竞选语言 campaign language，政治家竞选的时候讲的话是 campaign language， 是竞选的语言。一旦入阁进了做这个上位之后，当然又讲另外的一番话。哎呀，我的天哪，对于群在学习怎么样为人的年轻人面前，这一位布莱尔首相竞选语言好像政治家享受某一种特权，好像政治家享受某一种特别的方式，是你我没有资格用那种特权说话的，意思就是竞选语言，说话不算话是政治家的特权，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好像政治家专门就是以使人厌烦为小事，造成人的厌烦不当回事。我们这些人明明知道是虚情假意，明明知道是口是心非，也只能眼巴巴的从这些人当中选一位投下我的什么样的一票？神圣的一票。我小时候常常被教训的是，我投的票是神圣的一票。投完之后，就眼巴巴的等着看我们所投的那一个票可以产生神圣的结果。一个不需要竞选的王，政治家虚情假意口是心非。大卫家，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在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事件之后，我们岂不更盼望纪念这个伟大的预言，有一子为我们而生，已经发生了，已经发生了。而在这伟大的预言当中，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大光照耀。就是我前面说的，对于这个选情失望的、生气的，你需要这光照耀；对于这个选情还算满意的，你也需要这光照耀；你根本觉得不痛不痒、不当回事的，也需要这光照耀。因为所有的人都需要大光照耀。在以赛亚所说的这个预言里面的内容，你已经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个所有的人都需要这个光照耀。在第九章的第一节，在这里说末后却使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 地得着荣耀。这里用外邦人这个字出现，但是到了第二节的时候，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我觉得和合本的翻译翻百姓蛮好的，因为这个字在这黑暗中行走的其实也可以翻译成人们 people， 但是在这里和合本选择用百姓这个字，我觉得蛮好的。百姓就是国内的人，百姓就是上帝的子民。不但在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加利利的外邦，这个是不是已经开始表已经有一点隐约的，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看到耶稣在加利利地海那个附近传道的时候，只有两个人曾经被他夸奖信心，在以色列中没有见过这样信心的，是外邦人，一个百夫长，一个迦南的妇人。外邦人居然都有资格见到这光，这个伟大的预言居然包括了外邦人。但是在第二节他马上又说，同时之间就连百姓国民，就连百姓也需要这光的照耀。所以在以赛亚的预言的内容里面，你已经看到所有人都需要大光照耀了。不但如此，我个人认为连以赛亚这一位发出伟大预言的先知自己也是如此。我下面请能够放两段经文给大家看，一个是以赛亚书第七章14到16节，一个是以赛亚书的八章三节四节跟第八节的下半节。在14到16节这里是这样子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气。这是第七章十四到十六节，从那里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一直下来的。然后到第八章三到四节的时候，圣经上这样子记载，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她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鲁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第八节的下半节，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我把这两段经文一左一右摆在各位的面前，也把它念一遍，我想你们已经可以感觉到这两个地方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七章十四到十六节说，在这个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在第八章的第三第四节，在这个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后面说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气。这里说大马色的财宝就是亚兰，还有撒玛利亚的鲁物就是以色列，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不但如此，前面说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后面说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两段话太相似了。我为什么今天讲，因为我曾经问过一位旧约的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Walter Kaiser， 他来过若哥教会，在我们的周年庆的时候做过特别的讲员。我曾经问过 Walter Kaiser 这两段经文的关系，我问他，我说这第八章三到四节这里面以赛亚所记载的事情跟前面第七章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也跟他说，我说这两段经文里面相似的句子语句太明显了，而且都提到以马内利等等等等。然后我就这样问他，我说有没有可能第八章这里以先知以赛亚他误以为他所生的那个孩子就是第七章他自己预言所应许的， 如果不是，为什么会那么像？如果是的话，先知对于第七章那里预言的诠释以及成全有误解吗？我问这个教授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知道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这里牵涉的神学的复杂性太多了。Walter Kaiser 在我一开始跟他讲，我说这两段经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时候，哇，你去看他的表情， Yes Yes， 然后等到我后面开始提出一些我的问题的时候， Maybe Maybe、哦、怎么可能从 Yes 变 Maybe 呢？然后 Good Good， 不但 Good 还点头还微笑还有皱眉头。哎呀，我告诉你，神学家，越有经验的神学家对问题的回答就是这样子，两边都摇头，或者又点头又摇头又皱眉头又笑，因为这牵涉的事情很复杂。讲完之后，开始的年纪很大，个子也很高，他来我们教会讲的时候，你们见过他，我替他翻译的时候，他个子比我还高，他突然之间一搂我的肩膀，很亲热的搂住我的肩膀，然后他就说，我到现在也记得，他说，圣经神的话正确的记载描述了历史的事件，但并不背书那些历史事件与人物的正确。神的话确切的记载了历史的事件与人物，但并不背书，并不 endorse 这些事件这些人物的正确性，因为我们都是在幽暗中的，我们都是住在死荫之地的。基督徒的信仰应该是让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是在黑暗中行走的，我们是住在死荫之地的。让我回到24年前西敏斯那位教授所说的话，他给我们班上同学的回答里面，他前面的话点出许多人的盲点，但他后面的话表示自己是与众人一样有盲点的。没有人是超越这一切的。今年的选举对于在台湾我所遇见没有投票权的人都那么关心，都那么重要，对你我可能更是如此。我盼望在这样的选举，这样的一个政治事件之后，我们就更盼望庆祝今年的圣诞节，纪念耶稣已经降世为人。我可不可以请同工把第9章1到2节、6到7节那一段再打出来？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一段经文再读一遍？这时候请大家起立来念这一段经文。以赛亚书9章，预备来。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亲爱的父，为你已经将应许的儿子赐给我们，感谢。为受过的痛苦必不再见幽暗，我们等候。为我们继续需要的大光照耀，我们祈求。奉神的爱子耶稣之名，阿们。